Hello, 大家好，我是秋晨，
我是三刀。
哎，三刀，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两天有点疲惫？
疲惫吗？我感觉你不每天都生龙活虎的吗？挺好的。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黑眼圈已经掉到下巴了？
我的天，没那么夸张啊！就女生，特别是美女，我一般不太敢这个多看。
真的，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最近真的太缺觉了。
缺觉。
自从来到我们这个工作室了之后，我每天睡眠的时间起码少了一个小时。
有那么夸张吗？
真的，
每天晚上在考虑这个工作的事情是吧？
当然了，也是要考虑工作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家离得太远了。
啊，这个我大概也清楚，因为之前就是在来工作室之前，我们聊过这个事，就是秋晨确实一个在南京的东边啊，公司是在南京的西边，就基本上你相当于每天就是横穿
一个城
啊，横穿南京城，
对，真的还蛮辛苦的。
大概每天要少睡多久？
少睡一个小时吧。
少睡一个小时。那今天节目里面聊这个是想跟我谈什么呢？
谈谈也蛮涨涨工资啊。
好，我们今天跳过这个话题啊，我们接着往其他话题上聊啊。
是不是我每天从家里到公司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有那么夸张吗？
没有跟你夸张，我算过，就是一个半小时。
你每天你是怎么来上班呢？这个我今天要节目里面稍微关注一下我的员工啊。
每天地铁上班
啊，地铁，
偶尔会开车。
家里面门口有地铁是吧？然后公司这边地铁可能中间离就是办公地点还有一段，
就是从地铁站到公司的话还有一段，可能需要公交啊或打车啊这些。
那其实你地铁上能消耗多久？大概50分钟吧。
对，地铁50分钟到一个小时，因为要转线。
啊，还要转一趟，
嗯，
然后出了地铁站之后再转个公交或者是打一个快车，
大概20分钟这样。
20分钟，那差不多将近小一个半，不到一点。
所以你看黑眼圈已经掉到下巴了。
这个你不要，我们也是吃过苦的人啊。哎呀，女生稍微吃点苦，你就嘿呀，我跟你这么讲，
是是是是，
今天这节目不就这么来的吗？就是秋晨的出行计划，现在呢已经是遇到一点点困难了，就是说每天上班那么辛苦，但是我跟你讲，你这是在南京，你要在北京，你说上班一个半小时，人家北京
太正常了，
太正常。
你这是小儿科。
在北京很多人上班都是3个小时，我跟你
说在通州住，在北京上班，
就我对北京的地理位置倒不太熟。三个小时，因为它是3个小时去3个小时回。还有更夸张的，说早上说6点钟起床，5点钟起床，6点钟出门，结果9点半还没到公司。
我听出来了，我小的时候比如说考不好的时候，妈妈就说，哎，班里面谁谁考了100分，然后你就不跟那些就考得比我差的比。
不，这个首先呢是先把这个心理预期打压一下，因为我是做销售的，打压完之后我们再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现在每天一个半小时，你现在是怎么考虑的呢？就是怎么来把这个时间点能缩短，让自己的出行的效率更高一些，你是怎么想的？
我之前也试过开车的话可能时间稍微好一些，算上早晚高峰的话单趟50分钟左右。
那跟坐地铁其实也就缩了大概半个小时不到吧，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多小时。
但是其实舒适度更高了。
对，因为你不需要就是在挤地铁啊，包括排队啊这些
的，转车啊什么的，是吧？也不用就在意这些怪叔叔的眼神了，是不是？但是关键问题，你家里面不是2台车，你可以开啊，你为什么不开呢？
因为家里2台车，但是家里面也有人开啊，就是可能他们不需要的时候我会开
啊。所以就回到第一期的那个话题了，秋晨现在动不动就是要买保时捷、帕拉梅拉、
没有
Prismo, 对吧，
我没有要买那些车，大家都误会我，只是觉得我很喜欢那些车而已，我没有要买。
所以今天呢，这个我其实想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是给你一点建议啊。那些车呢，第一期你也看到评论了，对吧？很多人说，哇，这秋晨这妹子这眼光好高啊，这是不是挑男朋友的眼光也那么高？
我一脸委屈
啊。那眼光高呢也很正常，因为就这么个大美女，她对生活品质啊，对品味啊，她都会有一些要求。
对，我觉得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 dream car 嘛，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了。
可以理解，但是我呢，其实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就应该是解决你每天上班这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效率问题。然后同时呢，能力范围之内啊，去解决一个舒适度的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在节目下方我就跟你聊过这个话题，我说呢，你其实首先你可以考虑，比方说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分时租赁的车辆吗？
对，我看到路边停过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
你肯定是看不上这些车嘛？
不是，我觉得我也不太会操作他们整个的这个流程啊，是什么样子？又要注册各种 app。
很简单，下个 app， 扫个二维码，然后上车就先付个小押金啥的，就可以开了嘛。有些你要如果那种信用分比较高的话，押金都不用交，直接就可以开了，
就跟那个单车一样，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稍微比它繁琐一点点。那其实你可以去试一下，为什么呢？分时租赁现在的费用其实基本上是在1分钟6毛到8毛。你一般上班如果开车稍微堵一点，也就是50分钟吧。
50分钟，
50分钟30块钱，对吧？6毛30块钱，8毛的话6/8 48块钱，48块钱就是毛算一算是这么多钱，但是现在基本上啊， 都会有一些券，包括在那个某些网站的平台，你可以去买一些券。今天我们也不是给他打广告，我名字也不说啊，但是你可以去尝试，私下你可以跟我沟通这个事情。
嗯，
我呢，作为就是我们算一个团队的伙伴了啊，我你也是我们团队里面的这个就核心成员啊，所以我不希望你每天大量的时间耗费在路上，然后呢又每天这么疲惫，你说查黑眼圈什么的，就肯定是对你工作上面是有效率影响的。
对对对，眼霜都要买的更贵一点了呢。
啊，48块钱，如果按照这个8毛钱一分钟算的话，就是你60分钟也就是48块钱嘛。
嗯，
48块钱贴掉什么券，应该比你打车便宜吧？
打车的话，我之前打过快车，到公司大概60多块钱。
60多块钱，就是基本上又能省了将近小一半了。
但是你想，每天往返就是要60多块钱的话，其实费用也蛮高的。
我刚刚帮你算哦，差不多，那可能要差不多60到80。
嗯，
60到80的费用，那你要算过一笔账吗？你如果自己买台车，你不谈油钱，你光是每个月停车的费用，应该都不止这个。我们公司楼下的停车位是300一个月。
嗯，
你们小区呢？你们小区怎么收费？
我们小区是买车位，我们买了2个车位。
啊，那还是土豪，可以的，就没办法往下接了啊。那租车位的话，应该也差不多1个月2-300吧，我觉得。
嗯，我还没有具体问过，我会去了解一下。
啊，还要了解一下。那其实按照这样来讲的话，你每个月其实停车费再加上你的包括买车之后保险啊、油耗这个东西肯定是要考虑的。你跟这个租车其实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因为你现在为什么我跟你讲租分时租赁呢？
嗯，
是因为你是一个过渡阶段。你最终肯定还是要买，你不是考虑什么 mini 啊这些车，你还是考虑最终入手你想要的车。
对，
你现在目前我听你现在聊完又不是太想将就的那种类型，哎，所以你就按照这个租赁，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我回头可以试一下，因为之前也没有接触过，但是我脑海当中会存在几个问题。
嗯，
你比如说你租了这个车之后，它是不是要停在它指定的地方才可以？
对。
那我们公司附近有没有这样指定的地方？如果说
出门右拐，对，有。
有一个是吗？
对，肯定比你从地铁站过来要近。出门右拐就有一个停车位，就专门停这个就是租赁车辆的。
嗯，
然后你们家那边正好又是在大学城附近，对吧？
嗯，
遍地都是大学城附近，这个是最多的。
对，我看我们家门口好像经常会停到，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尝试过。
对，所以这是一个方案，能接受吗？
我要考虑一下吧，我可以先试一下，因为我很讨厌那些很繁琐的一些手续啊、app 啊什么这些。
对，女孩子其实最好的出行方式就是出门有人送，然后下班有人接。
好的，没有
啊，好的没有。一会儿我要说一个当年我的一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出门有人送。
你是被人送还是送人？
怎么可能呢？这个我们应该就是摆车的一些听友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之前我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女生，当时也是我面试进来的。后来呢，她就是一听说我家跟她家住得很近嘛，就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她就不要开车了，就每天能跟着我上下班。
嗯，
对吧？因为我们都是销售部门的人嘛，上下班基本上时间都是一致的。那我当时呢，你觉得挺好啊？
嗯，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肯定是
搭个车，其实也蛮好的，一个人上班还蛮无聊的呢。
那我可能有点想多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对吧，都是有家室的人，对吧？
哦，
这个两个男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你说天天上下班在一起开车，就毕竟，
别人会误会是吧？
啊，有一些不太好、不太方便的地方，但是面子上又拉不下来，所以后来呢，没办法，我说就带着他去上下班，就这样子吧。结果呢，一待待了2年。
哇塞，待了2年，这个有点厉害了。
对，你上班有经常蹭一些比方说朋友的车之类的？
没有，基本没有。
基本没有，
因为家住的远，没有人愿意带我。
对，你们两个如果正好是有，就是同样是住在，比方说我们公司同样有人是住在南京的西边，
嗯，
那有可能你们俩会不会拼车？比方说我们团队盾牌他们啥，
如果每天都搭车的话，我可能也不太愿意吧。
啊，的确也是，因为你可能还有业余生活什么的。
对对 对。
所以当时就出现这种矛盾了。
嗯，
时间久了之后呢，我就发现他每天都是早上我为了将就他，因为有的时候我因为我作为那个时候销售部的领导，我可能可以迟点去啊什么的。
嗯，
他也要跟车走，那我就得那个时间点早上一早要起来。
嗯，
然后呢下了班之后，有的时候我有应酬，
有
应酬的时候，
啊，有一些自己的事情。
对，有应酬的时候他是临时的嘛，可能中午或者下午有人约。我就跟他要象征性的打个招呼，我说哎对了，下班你就不能跟我走了啊，我就直接去应酬了。
嗯，
他那个时候还有点脾气是吧？
哦，还不高兴了。
不高兴，所以我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再这样子了，这个有点奇怪，就是总是上班下班这样子一起。
嗯，
我的时间就感觉总是有一件事情是框住我。
嗯，对对对，心里面会有一些小小的负担，就是说我今天还要有事情，我要跟他报备一下。
对，包括我自己的车子也比较爱惜。嗯，所以有的时候车上我也不太喜欢别人吃东西。
啊，
哎，有的时候时间久了嘛，我发现有些 细节上的事情，我就不太好开口，也不太好沟通。我说你不能吃东西，那别人觉得你那么矫情，也不是什么好车。你干嘛呢？
好像真的很多男生都不喜欢别人在车上吃东西。
对对对，
是
这样的。所以因此，我刚刚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跟同事之间有的时候会拼车，
嗯，
也是一个方案。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这样的方案的，
嗯，
就是即使有的话，我可能也不会长期的去搭这样的车。
对，你现在就是哪怕地铁加快车，其实每天成本也不低啊。
嗯，不低，
对吧？你地铁过来加个快车，大概在20一个单程吧，差不多来回40。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租赁的方式，
你这样说好像是哎，
对吧？其实租赁的那个，其实一个单程也就是在40左右。如果要是有券你可以抵的话，你可能来回也就是跟坐地铁的成本其实差不多，略多一点，
嗯嗯，
但是你舒适度要高很多，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自己开车也会稍微自由一些。
对，所以给的提供的第一个方案，那
我可以这个方案保留，我可以考虑一下。
好，那么第二个方案呢？我觉得提供给你的就是，你是不是能够考虑啊？暂时买一个二手的电动车过渡一下，
这个不考虑。
你就这么坚决吗？
嗯，对。
你应该问我，你为什么不推荐我买二手的燃油车，为什么上来就要买电动车？
嗯，我燃油车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但是二手的电动车我是绝对不会考虑的
啊。你对电动车本身就是比较抵触是吧？
对，是抵触的。因为我之前也试驾过，试驾过很多电动车，包括像国产的一些电动车，包括像 Model S、 Model X 这些我都试过。
嗯，进口的。
然后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嗯，
我之前试过一周的10万块钱左右的一个国产电动车。
嗯，
当时我拿来之后官方续航里程是150公里。
嗯嗯嗯，
但是我拿来之后一个星期我充了3次电，但是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需要找充电桩嘛？
对的。
但是在我家附近的3公里以内没有充电桩
啊，
我需要开到比如说很远的地方去找一个充电桩。
嗯，
但是那个充电桩就遇到一个麻烦，那个地方呢有4个充电桩，我是在手机 APP 上找到的。
嗯，
整个的流程很繁琐，我要去扫码啊，去绑定我的支付宝啊、微信啊、银行卡，
嗯，
然后再去充电。然后当时有4个充电桩，有2个是坏掉的，
嗯，
是不能用的。但是呢，它没有提示 ，APP 上面也没有提示。你把那个电源插到车子上充电的时候，它就一直在扣钱，但是它没有充进去电。
嗯，还这种现象啊？
对。然后前2个都是这样的现象，到第3个充电桩可以用了，可以正常充电了，它只充了5分钟就自动停掉了。
啊。
5分钟自动停掉，就非常非常的繁琐。然后当时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新能源的销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他说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充电桩，它其实私人的，然后它没有经过一些官方的认证。
嗯，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正规的
啊，就是不太兼容。嗯，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你确定不是你的卡上没钱了吗？
我确定不是
啊。其实充电桩的事情呢，我最近因为买了一个电动车啊，我也是在考虑。
嗯，
首先你如果家里面有一个私人的充电桩，就完全能解决这个里面一大部分的问题。
因为当时试驾车嘛。
对，试驾车你要找公共充电桩，那么公共充电桩的话呢，你可能也只下了一个 APP， 其实公共充电桩有很多 APP。现在第三方的这个充电桩它有各种各样的名字。
当时销售就推荐了一个 APP 给我，说你可以在上面找到任何品牌的充电桩，离你近的离你远的都能找到
啊。
嗯，
我不知道你回头下了节目给我看一下是哪个软件啊。
嗯，
其实不仅仅是那一个软件，其实现在基本上手上如果是只能依靠公共充电桩来充电的话，大多数人手上都会下4-5个 APP。
为什么要这么繁琐呢？
因为现在充电桩是各个品牌各个第三方公司都在做，
它没有一个整合吗？
也有一些整，但它不一定整的就是那么完整。
啊，
所以你多下几个的话，它有一些新增的充电桩，它那个综合类的 APP 它就不会那么及时的出现。
嗯，
你要如果是下它自己家的，它就瞬间就出现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呢，我觉得你可能对于电动车的充电是有过比较不太好的体验。
对，它那次的经历真的非常的麻烦，因为它本来续航就不是很长，150公里。
嗯，实际能跑多少呢？
实际可能130都不到。
130都不到，
因为是夏天。
那你每天其实上下班你出行的话，能用得到那么多吗？
能用得到，
一天
4-5十是肯定能用
到的。就是2天一充呗，对于你来讲，两天一充，你要如果不是自己家的充电桩，你就很麻烦了，
对，非常的麻烦。
那现在其实我想提醒你的就是，你要如果是买一台这个，比方讲二手的纯电动的车，我的建议啊，其实你的成本付出不用很高，可能也就是3-5万块钱、3-4万块钱，甚至2-3万块钱。
嗯，
你淘一台，也就是刚刚你讲的续航里程大概在150到170，也就是国内的第一代的那些纯电的一些二手车。
嗯，
那么你成本本身就不高，我相信你2-3万总能掏得出来吧，3-5万块钱一点压力都没有吧。
嗯，
少买一个包包就可以了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辆车比如说2-3万、3-5万的这样一个电动车，我开了2年之后我想转手，
你卖个10000块钱呗，卖个8000又怎么样啊？
我跟你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哎，
为什么不一样呢？你还怕卖不出去吗？肯定有人要啊。 这个车即使在一线城市，可能有一些啊，你现在就开的不是这个级别了，我开了就很好的车了，那这些人不会买。但你也要知道，很多的一些城市里面，他有一些需要改善自己出行计划的人，对吧？大学刚毕业啊，在出租房里面啊，他也需要他的出行成本更低的人多啊。
但其实对于用电动车，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情
啊，什么呢？
就是之前我开过 Model S， 包括 Model X，
它
其实它的续航里程已经是很长了，但是每当我看到它的那个电动条跳到60%的时候，我就开始很慌张。
60%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你手机电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手机电到了50%的时候，你就会有点慌。
不慌，我手机电到1%我都不慌，因为我知道它还能撑很久。
你是什么神仙人类啊！我的天哪，我就会慌张。
你慌什么呢？就算手机没电了，又能怎样呢？
不是，我是觉得有一些没有安全感在里面，你知道吗？
有什么没有安全感？
就那种不安的感觉，女生很讨厌这种感觉。
可能这就是男孩跟女孩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选择创业嘛。这个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很多人其实对电动车还是有一些误解。我举个例子啊。
是的，
我车子我肯定不会把它开到没电，对吧？
嗯，
有的人讲说，那跑到绕城上或者是高速上，车子就是最后你一不小心堵车，对吧？
对对对，
堵到最后没有电了怎么办？完完全全把这车电开完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真的吗？
哎，这是第一。第二，任何人就是你当用了电动车的时候，他的出行的这种思维逻辑跟燃油车就会有本质的差别。就你出门之前，你肯定要看一下大概多少续航。
对对对。
而且你熟悉它之后，冬天你肯定就要按照1:3。就什么叫1:3？比方说我出去跑100公里，我可能就要按300公里的这个续航来算。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这样的顾虑在里面，会给你平时的生活徒增了很多很多的负担？
那你以前用爱立信啊、诺基亚、摩托罗拉手机的时候，那时候待机6-7天的，那这个现在苹果一天都待不了，你怎么没有负担呢？
因为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啊。那现在也回不到了，现在电动车也是大的趋势啊。
对，但是你现在有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燃油车，你可以选择电动车嘛。
对 对, 对，
我就是觉得电动车给我一种不安全感。
我大概理解了，所以我刚刚推荐你买二手电动车，你就直接就连新的都不买，那二手的我还考虑什么呢？你是这么想的？
对对对，
对吧？但是我其实出发点就是想让你能以一个相对更低门槛，因为这个车你将来也不会开很久，更低门槛解决你当下的这个出行效率和舒适度的问题。你想想看，毕竟哪怕就是一个，我们之前那个新月同学上过我节目，买了一个白色的那个 iEV5，他们俗称叫小爬爬，那个车你肯定看不上的，长得很丑，
长得丑，
长得丑，续航170，但是它实际上开的话。因为他自己他懂车，他会开车，他也会跟自己家里面的一些亲人讲说，哎，你平时开，你在60公里续航的过程中啊，这个车的续航里程是最高速的，你别逮到路况好就使劲踩油门踩电门，啊，逮到刹车了你就慌，你不要慌，他会跟他身边人去解释，那如果说你不解释，给你一个小爬爬在高速公路上开，你可能就是电门踩到底。
不是，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不是那么的自如了。
哎，这个怎么讲呢？
就可能你要看到多少转速、多少时速的时候，你还要去想去怎么踩，太不自由了
啊！没有那种自由爽快的感觉，是吧？
对，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那其实我刚刚给你推荐的这个方案又给你否掉了。那如果是买一个新的电动车呢？你刚刚其实对电动车本身就是比较
对
不太有安全感
的。对对 对, 对, 对。
那我们电动车这一趴就可以跳过了。
对，我还是觉得电动车其实需要我去适应，包括再去深入了解的。
嗯，
我刚才也去反思了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会说电量跳到60%的时候我会慌张，可能我对于电动车本身就不是那么深入的了解。
嗯，
如果说真的对它的构造啊，它的整个的
使用习惯，
对对对对对，熟悉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慌张了。
对，你家里面如果有个充电桩装好之后，你可能就会看着那个充电桩，你就在想是不是要买一台电动车，
对
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以前我节目里面还提倡过，我说啊，其实想让电动车发展，就应该是先给你把桩装好。你装了桩，不管是谁送，国家电网送也好，还是说4S店送也好，品牌送也好，你先给它装上去。有了这个桩，你先车子有没有我不管。
嗯，
桩子每个车位都有一个。你们家两个车位嘛，每个车位给你装一个。小区物业说我现在赠送，你要不要？免费赠送，送一个桩给你。哎，你每个人装一个。
你可能在你的心态上会发生一天一天的改变。
肯定会有变化的。前段时间我去订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展厅里面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一天是搞活动，一共是大概订了6张订单吧。在我之后有一个人订了一台车，是订的顶配。顶配20来万，接近30万了。当时那个我就问那个销售，销售很开心啊，说哇，我们今天订了一个这个顶配版本，大客户，本来要送我的一个礼品，结果送给他了。那我算了，我
就很不爽
啊，就算了算了，也不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
嗯，
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客户是开着标致508过来置换的。
嗯，
然后呢，他的夫人老婆是想买这个沃尔沃。
嗯，
但是呢，他就坚持要买电车。 其实他老婆，我大概听销售的意思，就是跟你一样，他是对电动车没有太多的好感，而且他就是可能就像你讲的，就是那我跑长途怎么办呢？他就有续航里程的一个焦虑，现在
是
绝大多数
人。我很讨厌这种焦虑感，哎。
我理解了。那燃油车其实现在，那我推荐你买个二手燃油车先代步一下，你能接受吗？
我可以考虑一下，
对吧？那
如果是过度的话，
对，3-5万还是10万以内
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那为什么不买呢？赶紧买吧。
其实我之前一直想的就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的时候买一辆新车。
买辆新车，
对，
是过渡吗？还是直接
用的新车？
就你说的那个 mini 是吧？
对对对，
mini 现在一直在考虑当中。
对，
mini 的二手车其实现在行情也还不错。
对，我之前好像在看 mini 的时候，也有人就是让我看 mini 官方的二手车。
我大概听懂了，就是其实也是以一个比较经济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购买，解决出行的一个舒适度嘛。
对，但是我对于二手车又不是那么深入的了解，所以还是有点担心在里面。
对，你之前第一期聊了那么多的，又是这个 Panamera 啊，你现在要如果说你要秋晨哪一天开一个二手的 mini， 我告诉你，你节目一定掉粉。你就千万不要考虑二手车了。这个就
没有考虑，
我就跟你聊聊就算了啊。就私底下，哪怕就是你买了，你也得说是新的。
我这么虚伪的吗？
啊，不能这样，不然你很真实，很真实。其实这也是一个新的话题，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就是女生啊，对于二手车的兴趣程度到底有多大？
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的不大。
你身边呢？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的话，
我可以咨询一下他们。
对，你可以。
但是我现在身边朋友是没有买二手车的女生。
真的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啊？
一个都没有。
哇，你这玩的都是什么样的级别的朋友？
这很正常啊。其实我也分析过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工作的同学朋友都有。一线呢，其实公共交通比较多，他们住在北京啊、上海啊这些。然后二线城市就是像我这样子嘛，就是在南京。包括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他也很奇葩，我跟你说，他手里面有一辆甲壳虫，有一辆奥迪的 A5， 家里有两辆车，但是他每天坐地铁上下班。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的很讨厌堵车，
很讨厌堵车，但是堵在车子里面不是也挺舒服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要好好跟他聊一下。他真的是有两辆车他都不开。
那他是什么一个心态呢？他可能就是喜欢那种坐在地铁里面塞着耳机然后听着歌，哎，或者就是睡个觉。这个呢，我觉得我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如果我每天坐的这条地铁线，早上上班呢不是那么太早，就是不是那种人特别多的早高峰，比方说我们公司可能是10点上班，或者是这个能错峰的话，那我是宁愿坐地铁的。它的舒适度还是不错的，地铁只要不是人挤人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说是早高峰，我的天哪，
早高峰真的很痛苦，老板。
而且
你好好考虑一下。
好，我考虑一下。而且还有就是什么，有很多的一些就是那种就是可能房子价格比较便宜，然后比较偏的一些地方，可能是这个地铁的终点站，在某个位置，然后那个位置每天一到早高峰的时候，那简直就是整个就是小区就空了，然后地铁站就爆满，所以很多人就是吃着早饭的啥的，但是地铁上不让吃东西了，就是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女生穿的也挺光鲜的，但是挤的就满脸都是油的那种状态，哎，这个其实就是大城市里面生活的压力，然后对生活的尊严这种取舍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吧？
一些面临一些取舍和选择，所以我那些三线城市的同学和朋友们活得就比较快活，
哎，这个我也有同感。
对，他们就不需要面临选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开车上下班，而且他其实家里和公司的距离都很短，他其实20分钟之内都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很多的都可以开个电动车就可以上班了。
对的对的，
但他偏要买个汽车。
对，因为他就是经济也比较自由，然后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对的，然后这个村里面人人都有车，对吧？每个人买台车还请对方吃个饭，对吧？就是他买车其实就是为了还了一顿饭。
对对对，反而觉得他们过得轻松一些吧。
对，那你说你还有包括身边的这些你的闺蜜啊朋友啊，怎么就不喜欢待在三线城市呢？都到一二线城市去工作啊生活啊，压力很大啊。
但是一二线城市机会多啊，要拼嘛，要挥洒热血嘛。
对，也方便找到优秀男朋友，对吧？
哎，也可能吧。
的确也是啊，
旗鼓相当的男朋友。
那首先你要自己很优秀。
对对对对对
对，秋晨已经很优秀了
啊，我会继续努力的。那今天这期节目，三刀给我提供了几种我在城市里面的出行方案。那方案一我其实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的，就是你说的那个
分时
租赁，好像是比较实用的。然后第二个你说的二手电动车啊，包括买电动车这个，我是不考虑的。
啊，那其实今天我在讲电动车的时候啊，有一个账没给你算。要不我最后再来补一刀。
好，
就是说电动车出行的话，你家里面如果装自己的充电桩啊，你晚上的这个晚上不是有一个叫什么波谷的一个时段吗？是3.6毛一度电，像你这种车子冲下来的话，滑到基本上1公里跑下来5分钱。
一公里五分钱，
你还都没算过这个账吗？
我没有。
一公里五分钱，现在基本上你要是买一个车十个油左右，基本都是七八毛一公里
啊，
七八毛一公里，你要跟这个来算的话，五分钱跟七八毛之间差多少？你算算看。
五分钱一公里，那我每天上下班六十公里的话，
三块钱，
就三块钱。
这三块钱就等于三块钱的电嘛，讲白了。当然了，你其实要看你的耗电量是多大。你要如果是按照我刚刚讲的，就是正常六十到八十这个速度开，基本上也就是五六分上下。所以你每天其实是比上这个地铁上班
还划算，
还要划算。但是你可能要考虑到说，哎，听起来是挺不错的，但是就像你讲的，第一个没安全感，第二个将来这个车要卖掉，可能二手车折旧折价也比较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推荐你买二手电动车的原因，它的第一波的这个折价已经折完了。
是的，
你买完之后，你说你能开多久？这车你不可能开个三五年的，一两年过渡一下，对不对？这一两年时间不就是催着你赶紧找个男朋友吗？对吧？或者事业上有所发展，然后呢，你再把这车
天天三刀都在催婚，
我不催，大美女在面前单身的，我肯定就是习惯性的就这么说。而且我们好多听友讲说想把他自己推荐给你，
真的吗？
对的，
也可以的，
真的假的？哎呀，我都帮你挡啊！我当时在节目里面经常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社群互动，我说好多人讲秋晨联系方式能不能给我啊？怎么样？我说第一期节目你听了吧，对吧？保时捷 Panamera Turismo，
哎呀，
奔驰 G， 我说
这个梗过不去了。
我说那这个你能送吗？哎，他说我不行。我说你能开吗？你哪怕自己能开，写上你的名字也行啊。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么聊下去就不行了，别人会觉得你太拜金，你知道吗？
我真的没有。
秋晨其实真的是一个不拜金、很努力的一个女神啊。所以我刚刚给你的那个方案，我就是说你把第一轮的溢价抛掉之后，拿一个二手电动车解决代步，然后再加上我刚刚给你算的这个一公里其实就五分钱，这个方案真的是又经济又实惠，只有金牛刀能帮你提供这个方案。我跟你说，
我可能会回去想一下吧，但是反正目前对我来说，电动车、电动二手车我还不考虑。
好好好，
包括你说的第三种方案，就是买一个比较便宜一些的燃油车，或者是二手燃油车，其实这一点的话，你反而你的一些故事激励了我，让我想快一点喜提新车。
好，我听懂了，就是你其实跟一个老销售在一起聊天，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样。稍微影响一下你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我们节目这个听众当中啊，
就是觉得繁忙的工作当中要给自己带来一些快乐和一些舒适感嘛。
对，人都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呢需求它是就是生理反应，没办法的，就是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但是这个欲望这个东西是被刺激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静下来想一想啊，每天坐地铁坐公交上班，当然了我们提倡这种环保的出行方式，
对，
但是每天早高峰晚高峰确实就像你这样子一个半小时在路上很辛苦，那如果说能有一定的解决方案的话，能够高效的到公司的话，那为何不可以呢？你说是不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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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要好好的回去想一下什么样的方式是更适合我的。
对的，钱嘛该花就花，花出去呢，
对对对，
换种方式陪伴自己。
对对对对，这一直都是我花钱的一个理念，我不知道这个是谁传递给我的
啊。我节目里面不经常这么讲吗？
哦，是吧？就是花出去就是另一种方式陪伴自己。
对的，
好像也不心疼了。
是的。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其实今天我们节目主要面对的那些听众就是手上暂时没车，
对的，
但是呢家又特别特别远的那些朋友们。
对，就每天出行的距离比较远。
对对对对，如果说大家有更好的建议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
是的，
当然也可以点击订阅我们的节目。
就新的朋友可以点击一波订阅，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每一次更新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是的，那大家想要互动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微信46415254。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